早上有谈到第一部分啊，就是145页那个，由民前觉悟啊，啊，现在就讲说，最主要是，依他起跟辨弃止。那我们在中观里面不是为民安利而已嘛？啊，为民安利就是依他起就有这样的民，但没有实质法。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当然我早上讲的是一种名，就是一种分别的哈。但其实啊，如果我们就这个地方来讲，名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和合，那我们众生就给他一个名，那给他名就是他只是有这么一个形象，众生给这个名，众生跟安利，实际上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但遍计执心就会在这个名上给他安义，安义就变成实质意义的。其实它只有名，名就是只有依他起而已，它只有名。那义的话变成给它实质。那问题就是说，如果遍计执的义，我们如果一个只有名而已，名安利，那就是如其所如，它只是一个虚假的方便的，但没有实质义，那这个就比较恰当。可是遍计执是在这个名上跟它生一个实质义，示意相似的示意出来。好，那现在就是说，遍计执跟依他起到底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遍计执，是不是如其所如的对这个名给他安利，这个安利是不是恰当？啊，那我们现在的假如恰当的话啊，那因为遍计执是就一个虚名啊，比如说桌子，那桌子它就会产生一个实质桌子意，就桌子体啊，其实。只是名，我们讲那叫说，不管有没有，就是它只是一个，给它一个 mark， 一个符号而已。但义的话，它会给它一个实质的东西。好，那现在就是说，假如没这个虚假的依他起，如果名跟义就是诸法有实义，那然后给它名跟义是等同的话，是一致的。那我们就算没有名，就没有那个依他的假象的话，义也会产生有。啊，有没有听懂？就是说，假如这有一个东西啊，名字我不知道，但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那我们就算我们不懂它的名字，啊，就算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们也会说，哎，这个东西有个什么东西在那里。那什么名字不知道，但有在那里啊。那至少我们的心是不是随我们的觉分别心是不是随这个实质物在转？没有名我们也可以转，但问题是啊，遍计执是怎么样？遍计执是望闻生意，就是我们这个名啊，名其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有一个虚假的壳。但遍计执就会在这个虚假的这种一缘起的一假名上啊，给他执以实着实执，所以假如没有名，他就义就生不来了。这个名不是光只是我们简单的名称啊，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名就像说我们现在也是在中观的立场里面，一切都是为名安利啊。那为名安利就是人众生的一种因缘和合的一些。东西，可是众生在这和合的这些为名安利的这个假名当中，只以为自信，其实是有点像遍计执里面所说的叫安他的义啊，啊，所以这个名就是等于是一个法的意思啦。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名，每一个法有每个法的缘起，但众生以这个法处啊，这个名处啊，会给他执着有定义。有一个实质义，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在中观里面讲为名，为名的话，为名的意思就是，其实它只是众生妄生出来的一种，它是一个因缘所生的啊，众生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定义，给他一个认知，给他安立一个法处，那实际上他没有，那众生却引以为这个名处啊，具有虚假之处啊，但执着有自信啊，这个众生的颠倒啊，其实跟这一样。也就是说，遍计执啊，是依他起的这种缘起虚假处啊，执为真。所以，假如没有依他起的这个法处啊，他生不来。 他生不了义，也就是这个义纯粹是依假名给他强取下来。好，那假如名跟义是对当的，对当就是有这个名就有这个实质义，就算没名，我的心还是可以升起嘛。可是我们现在辩计执是一定要有虚假的法作为我执着的东西，假如没有名安立处啊，我想要执都没得执，我要执都没得执。所以变成就是说，其实它名跟义有没有绝对，就是有这个名是不是真的有相对相配对的那个实质义，其实没有。也就是有这个名只有虚假义，没有这个名的实质义。那没有只有这个名的虚假义，变成这个虚假义必须要跟着名走。那有没有真这个名，比如说这个桌子有没有一个名字叫桌子，有没有一个真的桌子的字体，没有。我们是以桌子的缘起法，这个桌子这个名叫桌子，其实意思就是由众缘合的这个桌子啊，其实是众生执着为桌子。有没有真的众生的桌子的自信，没有。要是有桌子的自信，就算没那个组合物啊，没有那个依他起的组合啊，我都能看到那个桌子体。但现在非得靠着缘起的法生自信意啊。其实我如果用更简单的，因为这个名词像用更简单的词，就是辩计执一定要依他起来产生四意，产生相似的实质意。就是说这个自信法其实是没有，这个自信法是靠着依他起产生的自信法，所以没有。如果没有依他起，辩计执跑不出来。好，换句话就是说，假如啊这个依他起的法的确有自信，法如果有自信啊，那我就算他不管怎么样，我都能看到他啊，我就是不需要依其他的缘，这个东西就自然存在。我真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诸法有自信，就没有错误的问题，就是我如其所如见到他。我们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东西我见到它其实都不是实在，我是在这里面妄生出来的啊，所以其实变成没有客观存在了啊。假如这个东西有客观存在，就没有助它，没有其他缘，我还是能抓到它，掌握到它啊。所以离开名，我应该有义；离开这个组合，我还是有它的体。但我发觉离开依他起的话，找不到那个实质义，表示。辩计执跟依他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也就辩计执完全是怎么样？离开这个依他起啊，找不到实质义。辩计执所产生的认识啊，离开这个缘起法，找不到他实质所执着的东西。就是辩计执所得到的，所接受到的，完全跟现实不相等。不相等。所以说必须要怎么样？辩计执是以虚假处啊，以缘起处啊，只以为有。那因为他是跟着名走，他跟着这个依他起的这种总和相啊，然后他产生执着。那没有依他起啊，他这个义跑不来。所以这个义有没有真实？没有，没有真实义，他只是颠倒。所以他名所代表的那个所产生的东西是不对当的。假如有名，真的有义。那就算没名，你也还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名就没有存在它？表示你当初的那种认知根本跟那个名是不相干的，你是在跟人名上给人家加出来的。也就是说有这种假合的这个东西，其实有没有桌子字体？没有，但他就把强执着有桌子字体，有强执着有强桌子字体，有这种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叫桌子，其实有没有桌子字体？没有。但辩计执就执着有桌子之体，他是就这个因缘和合处把执着这个有桌子之体。假如这个桌子之体是真有的话，离开了这个组合还是有桌子之体。但为什么离开这个组合桌子之体就没有？可见那个辩计执性所认定的桌子之体是假的。那假的就是说这个自信跟缘起法有没有对当？没有对当啊，因为缘起法无自信啊。那辩计执人家从缘起法里面找出自信来，所以自信跟这个名有没有相对当？ 不对当，所以变成换句话说，遍计值所看的跟依他起的原貌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是在人家，那人家不过就是这样的众缘，那遍计值在众缘当中安立自信，这就是遍计值的问题。所以遍计值一定会跟啊，依他起有所不一样啊。好，
老师，学生想请问一下，
嘿，
遍计值是依他起才有，才有他的虚假意啊，这样讲可以吗？
对对对对。
那像我们佛法的真理呢？因为我们都是一直表达表达表达，
哎，
那不可能是表达到真理啊。
对，
那真理我也是看不到，那真理要算在哪里？
好，可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二谛，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说，我们现在在说圣义谛啊，都在世俗谛，没错，就如你说的。因为真实的圣义谛是源于道端，所以这个在三论里面为什么会转四重？没错，我们现在任何一个能言说的东西都是世俗谛，都是爱安立。但问题啊，我们才会在安立当中会取其意，就是依意不依语，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不是用。现在很多人想用靠思辨去找出答案来，不可能。好，就像之前我在讲中论，那时候有很多的学生啊，有的是各大学的研究生啊，他们就很急啊，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哈，希望其实这种追求也是在合理范围，但我告诉他一个问题，就一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你身上有重担，好，那我会告诉你一个原理，如果这个重担拿掉会轻松，对不对？好，你知道以后就试着把重担拿掉，对不对？他不是，为什么？为什么重担放下会轻松？因为少了重量。为什么少的量会轻松？这他妈这边都讲不来啊，这讲你有卖讲嘛？你叫我那绑你的菜啊？你只要照着我这样把它拿起来咚丢掉啊，就轻松了。也就是说，它不能光靠我们的妄想意识啊能找出真答案，它必须用你的意识啊去配合法依教奉行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分圣素食地圣义地世俗地圣义地，但它会从这里点出了一个解脱的方法出来。那你这时候不是靠你的心用世俗地的心一直要得到圣义地，你应该依世俗地相应法远离世俗地的分别，这时候才得，懂吧？所以没错，任何谈法都是施舍，任何谈法都施舍。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一个，我们就典型就是说，当我们想修，但呢我们一直殚精竭力想要弄清楚，你注意看，所以我才会告诉你啊，假如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试着把你懂的道理拿来现实去操作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印证这个里面的道理，你比较容易印证。包括你如果读唯识的话，你试着去用这个唯识里面的道理去观察啊，去观察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唯心所现的时候，你因为你能观察这个唯心所现的道理，然后远离对境的执着，其实这时候反而会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化解观察。当我对境的执着减少的时候，我的心会产生哪些转变？也就是说，当我试着远离对境的执着的时候，很多现前的很多分别心、很多的觉受会改变。那就是说，没错，只要我的心改变，的确境也跟着改变。这时候就更进一步以实质的相应里面去得到这个法义啊，所以不可能用纯粹用论证世俗地法要得到第一地，因为任何事你谈圣义地都在世俗地里面，所以它才会有四重嘛，就是说第一层的世俗地，第一层的真地，第一层的真地其实是第二层的俗地，第二层的真地其实是第三层的俗地。啊，到最后继承是什么？源于道断，心行出灭。这在菩提道次第六论也有这样的说法，他会这样。所以我们如何离开世俗地？但如果是什么以相应心相应行，以实际的心，真正的是什么 云雨道断，心行要心行出灭，那才是真身一谛。所以你不能靠你的心行去得生一谛嘛，你要心行出灭才得第一生一谛啊。所以真正的体证绝对不是靠理论这样一直建立起来，它是靠实际跟他配合的，哎，是这样的。好，没关系，你这样。好，
钱老师类似举例的方法，说怎样去落。比较落于实际上。
像比如说我们在唯识里面哈，我一直讲说唯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因为中观阿含呢、啊，一直跑到这边来。其实唯识，因为我们现在要直接了达这个甚深第一的无自性义啊，不容易。那唯识的立场，你看啊，他你看，我一直在强调说，唯识整个在建立上啊。尤其像瑜伽师地论啊，这里面谈他对我们的心性的观察很清楚，而且他看到他的结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认知，他把就好像佛法的认识论，佛法的认识论在唯识里面谈得很清楚嘛。好，那我们现在就以实际上在观察，你看，所以说这里面会谈到很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谈的其实就是属于修行的方法，那他告诉你知道说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的健况是怎么样？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依照他所具足的一些资粮，应该怎么样做啊？我们开始来尝试着去持戒修定。那我们来观察我们的心，观察我们这个心，就是你实际上去观察，观察你到现前的身心的一个结相互的关系，是不是？这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心里面除此心之外啊，没有其他的，没其他的一个实质法。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从教理的懂跟实际的观察，实际的观察，所以这里面就衍生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禅定，但到了禅定入禅定的时候，下一步做什么？这一点很多人不会。他就这样，我看得很清楚，但清楚又怎么样？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只要看得清楚就能证果的话，显微镜早就证果了。因为沈维静把很多东西吸这样，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一个相依性，相依性，也就是什么叫相依性，就是它的无自性。我们看到法的相依性，所以你必须要好，我们知道原则是如此。我跟你讲，缘起唯心无自性，好，我空法空。那为什么我空法空？因为这个唯识就给你建立上很多的理由，你所有东西都从阿赖耶识所衍生，种种一切其实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啊！这是给你一个法则，好，给你法则，同时它建立你修行的次第，你就照它的那种准备的资粮开始修，乃至到最后会向什么他，那什么他怎么观？什么他有什么他这一部分是共世间呐、啊。那可是进一步要观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你之前所建立对缘起的道理。比如说，假如我在修行的时候，这个四念处也是我们这里的，也可以融进来啊。当我们在观我们的心念的时候，像比如说，当然唯识有五重唯识观，这也是一种观法，这个我们另外再谈啊。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因为我们再也不会看单一法。因为我们看到法的是相依性，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心。因为这个心，你因为佛法已经告诉你说，这个心不是独一的心，这个心有重大众多其他的因缘，所以你在看到这个法的时候，你修行的时候，刚开始不会马上去观，你一定会先掌握的所缘。那掌握所缘的时候，我们现在假如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不知道从这个所缘里面看到它的相依待性。那我们如果知道的话，从现在这个所看的东西，我们看到它其他的法。就是说，简单来讲，就像为缘起这样，此生彼生，此有彼有。当你看到一个此有的时候，你会帮助你看到下一个有，因为什么？道理上你懂，所以你会去观察。当你看到一切法都没有独立性，都是持有彼有，持有彼有，这个法带这个法，这个带这个法，你发觉所有法的自性存在找不到。而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那个尽所有心跟如所有心。也就是什么叫尽所有心？就是无蕴法，一切法都在无蕴。所以当我在变观我的无蕴的时候啊，观无蕴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无蕴等于一切，那我的每一个无蕴的每一个法的自性哦，遍寻不到，遍寻不到的时候，无蕴法才破，所以变成我能很清楚建立五蕴为尽所有，那我尽所有的时候，一一五蕴关照的时候，你会得什么？得如所有，如所有，为什么？这都是无常苦空。所以你因为有这样的缘起观念，有这样的法的相依待性，所以你就有要领，所以叫观察的要领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学啊，禅定可以，那可是我经常要问的问说，那你的毗婆舍那呢？奢摩他不用问，奢摩他很多那个都是技巧问题。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修禅定啊，有的禅定可以，但我其实比较乐意问他的是什么？你的毗婆舍那？因为这个毗婆舍那牵扯到他的见，他的见，这个见在哪里？就是说我很清楚，我对像比如说，我们不是之前讲就法住智吗？有法住智而得涅槃智吗？现在我们谈的就是法住智，就是法住，就是法为什么是这样住的，法为什么这样存在的，所以我们是，所以唯识是更清晰的把一个法的存在的多面性，它的缘起性，从以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从以阿赖耶识，然后跟七转世的关系，说出它的相依待性，但不得不到它的实质之性，这就是一个帮助你观察的一个觉察点，一个觉察点，别的系统也别的系统，好，好，那这是一种，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照这里面录这个观察，那唯心四观里面，啊，五重唯识里面，包括你看那个《赞察三恶报经》里面，它有两个修法，一个叫唯心四观，一个叫真如四观嘛。那唯心四观里面，我们讲说五重唯识，我们先观这个。甚至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你道理懂，道理懂，但你是不是真能观一切唯心？当然不可能。但不可能，却有一种在修行上有意义，就是说，假如我知道这个是唯心所现，我在起这个作用的时候，我就随顺，因为我，这里面就涉及到包括我们现在起空观，我们在起空观，因为。有一些修法是慢慢分析进入的，那有些动作还是就像天台所说的那个叫啥，体空观啊。那有一些观法是直接观察，那直接观察显然我们没办法。那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你一开始没办法观察它的空。那这个里面啊，就马上衍生出一些差别的，就是说，比如。我没办法体会它的空，但我从以某些道理，我慢慢知道它不实在。这里面，就像那个我为什么讲说正见会直接影响人的意思，就这样，我没办法完全放下，就像说，哎，你本来我百分之百信任你，你一次一次骗我，那你这个一次一次骗我的时候，我就对你就一次一次越来越不能信任。那假如我通过知见里面啊，慢慢观察它那种变化性跟无自主性的，这时候我对这个法的那种执取心是不是会弱？所以为什么正闻熏习就产生的熏修乃至感应就会出来？其实听法听正法就会去感应的。好，当我们要起空观的时候，对空意的建立不清楚的时候，你勉强催眠自己它是空空。你这样是不会用的，所以为什么要从很多缘起？我们怎么讲是说他为什么相依待？所以他不自在，他不没有自信。我们这样的讲法，其实就在建立你对你所认知的空，直接可以用到镜上来。所以没有那个缘起的解析理解，你像很多现，其实在很多地方，传统的有不是传统了，就是。有些人他们就一直修空观，但他们对教理研究的少，所以他们的修的空观就是得到经典所说诸法空，然后就开始空，一直空。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则哦，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他不大弄得出来。 因为在中论里面有谈到这些问题，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唯识也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经常是这样得到佛法的道理，很多人是这样修的，然后就开始面对镜，就告诉我他是空，不要执着，告诉我他是空，不要执着，因为他空所以我不要执着。但为什么他空？经典说的，所以他空，所以他空就一直空空空，那一直意念这个空。其实他有没有相对的作用？他有，他甚至因为他不断的自己源于这个空意啊，他会不会急放下对其他的分别？可以。但这个空意啊继续走下去啊，可以作为方便，但不能以为作为正的真正空的一个真实。为什么？因为空不是用你这样提醒出来的，这个空只是你建立起来，你不是真的观察这个法无自性。因为实际上当我们用适当的缘起的角度看一个东西的话，你看到它空你就放下了，而不是因为我催眠它它是空然后我放下。注意哦，知幻即离，这个圆觉经讲的知幻即离，也就是说这个即离不是要一个我认为它幻然后我再放下来，而是当我能直直看到它的我变形它的自信不可得的时候，我就知道放了。我这个放是知道就放了。所以之前不是讲说放下不难，是看清楚难，看清楚就放了。但我们现在很多人空观的空的建立啊，知见的训练没有，所以他得到一个笼统的结论，就是一句诸法空，然后就开始勉强看到尽空空，不要执着，逼自己不要执着，因为它是空啊，所以这样会产生身心的清安，也有的也会有。但问题下去的时候，他会在这种空意上得到某些身心的极致下来，他会以为他真空，其实不是，他是源于这个自己所言的空意啊，为所言就停在那里，他没有真的，因为他不是从缘起处去观破他的。那现很多禅宗的修法到最后末流、哦、跑到这里来，他不是从以法住是缘起的观察啊，这个可以善巧，但这个善巧应该怎么样？不是禅宗经常，我经常举一个人，禅宗不是有，什么，什么更上一层了、哦，是不是？就是他刚开始参禅的时候，他充其量有时候得到内心的安定，不过是奢摩他的地方。他要进一步去看看啊，百尺竿头更上一层的话，他就你得到内心的安定的时候，这个都还只不过是奢摩他的部分。他必须要同时观察这样的极致的内心里面是属于什么样的心，他并不是在得那个奢摩他定义的时候就以为就有的禅宗的人修到已经极极心心心心极极就以为证的这个，不过其实这不过就是定法而已，他不能在这个定法上，他因为他用催眠式的嘛，他就告诉我哦，空空空空啊，结果内心也真的就达到那个地方去了。可是应该在这个觉受当中以心得到定，然后另外进一步去观察这样的觉受，这样的身心是相依什么缘，这时候起毗婆舍那才真正放下的。但很多人就修到这一段就停了。好，那我们现在修唯心事观也是，当我们在观察唯心事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没办法观，我们假如了解唯心事的道理，就是唯识的道理，我们会比别人不懂唯识道理的人来观一切唯心照会比别人强。为什么？因为你有几理论基础，你就好像说我有实际的经验和理论来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要相信，和一个我都没有人告诉我也没有什么一个经验，只有一件事说他不能相信，为什么？反正他就是不能相信，你跟我讲理由不要相信，不要管了，你就不要相信他，你无法接受嘛。但我会找个理由说他为什么不可信，因为他是假的，他里面空壳子的，这个公司你不能相信，这个产品因为他里面根本没有资金，而你拿数据出来以后你就跟他保持距离了。对，一样我们在建立唯识观的同时也是这样的道理，这时候你在观察一切尽唯识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对尽的执取心会什么会弱。好，那这个会产生什么？当我们的能见取心弱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见的境跟我们心是不是也有关系？然后我们在境里面产生的爱着之心是不是会有？会。可是当你开始对境不产生爱着的时候，这个爱着的执取心是不是也将相对会弱？相对弱的时候，我们的见的境是不是也跟着改变了？这时候会进一步，你走的唯心事观会越走越什么？越细腻。你能也越能，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的身心的稳定也越来越把握了，所以你的观察越能看到它维系的相依待性，那种维系里面道理，以前是一个道理抓着在思维，到最后变成是用实际的定力观察力在看它的相依待性。这时候从于你会看到见不可得，心不可得，然后心又是如何一层一层往里面走，就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是来自于有些人因为没有这种基础，所以他变成只能勉勉强强停在那里，停在那里他只是一个东西，但不是一套的思维法，他就变成说我只要观他空，观他空，但他缺少一个真正的毗婆舍那。也就是说，很多人以为修毗婆舍那其实都只是在奢摩他的位置，就是说我观他空，不是，你是抓着空，你没有观。所以后头会讲说，有的人修毗婆舍那就是随顺，因为他没有奢摩他做基础，他的毗婆舍那不是真的。好，有奢摩他做基础，然后对法相做观察的时候，这个境才会产生，真正产生出来。我知道有的人就这样以为，他就说我叫观空，不是，你用一个简单的空意圆住而已，你并没有就身心缘起处去看它相依待性，这不是，你看极简则简则极简则，这个才是毗婆舍那，就以法意我所懂的这个身心的相里面去抉择，而不是用一个空意抓着。所以有的人认为他观空，充其量是修定而已，充其量修定，他并没有真观。那所以包括我们修中观的人，为什么他的空观，这是北传菩萨禅法为什么一直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以他在从见闻思维啊，这个心啊没有建立好，所以他的空观很快得到别人跟我讲空，那我就拿来修，但从来不知道法如何空，不是很清楚，所以他这个修啊，变成了他的空，只能躲在自己的疗房里面冥想，但无法对现前境做抉择，无法对现前境抉择，因为他只得到一个结论，但不知道为何空。那种属于中观见的这种不断从无智慧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不依不异这些的抉择法，他没有。那如果有的话，你会很清楚，慢慢习惯，就这个法要是我有，如果有自信，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样的缘起，就无自信，你就很快的在中论里面就会建立这种一个习惯，就这个东西要是带众缘，一定无自信；要有自信，就不带众缘。那现前它是带众缘，所以它无自信。它是用这种真实的观察，而不是说空空空空空那么空下去的。唯识也不也唯识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唯识的建立是用另外更细腻的法相的观察里面建立唯心，然后再破这个心的执着，它的次第是这样的，是吧？好，方便说说，哎，那后头也会谈到这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东西？这个谈法以后啊，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吗？就是说假如我们修，我们现在理解这个东西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它的话，这样学就没什么意思。其实你是应该知道它的法则在这里，为了达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要理解，所以整个学习的态度就会感觉，就是说我听这个我准备怎么用它，就是用的心情要实践它的文法态度来的。那所以你就会发觉说，你如果文法你不会光听懂就算，你会讲说那这个跟唯心事观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遍计执是由而哪里来，既然遍计执我现在的一切执着尽为实有所产生的种种世间的安利根本就遍计执，我的心就不会去抓取它，是不是？ 因为它不过是因依他起的，那众生一障中产生自信。你看这个明明是由此因缘种子升起，有这样的现行，有这样的因缘，实质上中间找不到我跟法，那我的心当然不在于此认知它嘛。那因为知道说我们其实身心的烦恼，烦恼不过是一个颠倒而已啊，也没有真的烦恼在烦恼你啊。也就是说当你不断在面对境产生为我执法执，这个我执法执的这种认知，其实就不断在滋润你的生死。而当我现在懂得道理，不再顺着我执法执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什么还灭门，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即便坐在这里乖乖的都在制造生死，你都没做事啊，你只要执着认定说这个桌子真的有桌子，我乖乖的坐在这里桌子的前面，你都在造生死。为什么？你不再滋润那种尽为实有诸法为自性的这一份心，都在眼前不断在熏习增长，不是吗？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没做坏事，做啊，你在起生死业啊，你就在眼前里面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啊，你处处执以为真，那不就是顺着生死流转门在走吗？那唯有观一切法都无自性，这才走还灭门啊，否则你怎么走出去？所以你看啊，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管中观为是缘起般若这些不道理，你根本修行无出路啊，你根本没有走不出来，是的，就是这个原理。好，我们再谈一个哈。我们看那个长行的第三哈，若依他起遍计所执同一相者，因不待明于意觉转。就是说如果他是真的有实执法的话，那个我们因不用等待明，不用带着依他起，那个遍计执的自信应该是确实的。应该是一意决转。如只有贫，若离于贫民，于贫意中无有贫觉。那假如的话，如果执着贫，若离开贫的缘起依他的话，于贫意中无有觉，无有贫觉，就是找不到贫的实质意，可见他就不相干了。无有贫觉，若此贫以贫民以贫意同一相者，贫觉因转，贫觉因转，以非一相微相，是故不转。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相，就是说实际上遍计所执的在现前依他起处找不到对方，那他非得靠依他起来执那可是实际上有没有？没有。所以假如缺少了依他起做基础，他就转不来的。如果他自己有东西，哪需要靠缘，对不对？假如这个东西是自己存在，我不需要靠别的，我就自己存在啊。那可是这个东西明明不存在，是靠众缘有的，但遍计执就把它找出来，就跟它妄生出来。所以假如没有依他起啊，遍计执就转不来。如果你真的有办法，你哪需要依他起？但你是靠人家依他起给人家妄生的，所以都没有依他起，你跑不出来。可见怎么样？这个遍计执是寄生在依他起，那有没有等于依他起？没有，因为他利用他作怪，所以他靠他作怪，但不等于他。如果他自己有办法的话，有无依他起，他自己都能转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啊。可是他偏偏要依他起，可见他就是。赖着依他起，却又不等于依他起，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对称，不对称。因为这个转好几转啊，光靠名义啊，你会搞不懂跟他讲什么，不大清楚。好，以非一相故，是故不转。由此名义若体相称，则成则成相违啊。此中案例案例名为依他起，亦为遍计所执。以依他起由名势力成所遍计啊，由名啊依他起的这种外缘啊，没有实执法，然后成遍计执啊，生遍计执。好，你看他所以说，假如他成体相啊，若体相称，则成相违。成成相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名跟意是相称的， 就不会产生什么？就不会产生明前觉无这个现象。既然明之前觉就无，就在啊，没有明之前，明还没生之前啊，觉跑不出来，非得明生了以后觉才会跑出来。那可见它是不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不会说明前觉无这意思的啊。那意思就是说，若体相称，则成相违，就不会跟刚才讲的那种明前觉无就产生这种现象，不会有了啊。好，其实如果大家哈，因为有些道理很微细，如果一下子不懂哈，但也何妨于在这个大方向你掌握住，就是说，因为以前我在唯识上啊。我唯识是自己修来的，那后来一直学一直学，可是我刚开始学唯识的时候，对我就帮助很大了。我没有跟他提过，那时候，我在坐车，那我在观察什么呀？坐车不是车在走吗？对不对？我就观想，好像电影里面啊，电影都荧幕都没动，但可以看到车子在荧幕里面跑来跑去，是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我的见分相分不断在起种种变化啊，哎，然后我就起认为我在车子上一直走，也就是说，其实我并没有动，没有一个我在那动，只是我起这个影像，然后因为种种法一直不断刺激生，所以我就起一个念头说我去，我来，有这种像。那因为就像影片嘛，影片一直放。不同的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就产生动的感觉，对不对？实际上它也不过是种子现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大霓虹灯，每一个灯都没有移动，它只负责亮暗啊，换它按亮暗，它亮暗就开始咚东西一直在跑啊，其实每个灯泡都还在原地啊。那也就是种子现行，然后就有森罗万象，既不来也不去，因为无一法可得，都是众缘所生，但众生不知道从这里生出妄想出来。所以了解这个一点，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广进老和尚的不来不去嘛，我就真的没来没去啊。那所以说，如果发觉一切法都是平等，不过是众因缘生的话，我何必在这里起高低想？这个心境，唯识没懂多少啊，但我开始可以粗浅的知道唯识的道理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现前对很多观察就已经作用了。所以如果一下子对很多道理不懂，其实也无妨，你大家取其意，以后有机会慢慢深入。但你可以知道说，遍计值是依他起赖着依他起而产生的，实际上它是不对称的。所有我们认定一切法的自性，根本都是自己颠倒所成。那如果它是颠倒所成，那我对它的态度应该是依不同的态度，对不对？我对它很认真，正因为它有。那如果它不真有，那为什么要这般认真？那我该认真住在哪里？我应该用心住在哪里？我就不会顺着我现在眼看的东西太着意它嘛。所以这个阿含经讲说，如果只我不随它，我就不随转。当我观这个法时不可得的时候，我心不随转，它变化也不能牵动我的心，一样的作用就出来了。阿含经里面的那个讲的道理，就我只以这个境为真，境生灭变化坏了，我就会随它转，会生出种种爱忧戚之想。但如果我知道这个法不自实之意的时候，它变化起灭跟我无关啊，我不会随转，所以我就不会随境转，就是这个道理之外啊。你开始能慢观察它的缘起意，你的心就不随转，它的现实的修行意义就发挥出来了，就不是说那唯识从这个角度要告诉你不要随境转了。阿含没有谈到这个道理，可是唯识里面把这个道理用唯识的道理把它显出这个道理来，它就是一种善巧，是哎。好，再过来我们来看到。又以一义有众多名，若名与义同一相者，义因如名亦有多种，若而此义因成多体，一义多体则成相违，是故 两性若同一相，则成第二相啊，第二相违过失啊。第二相违过失是怎么样？是多体。如果名跟义是刚好等同，那请问我们现在，我们身上又是人家的儿子，又是人家的啊兄弟姐妹啊，我一个人身上有多名，但我的体只有一个啊。如果名跟体具有等同义，多名应该有多体，但我多名却只有一体，可是可见名跟体有没有一致？没有一致。所以我们经常移民生实质义，那个义变成是妄生变计，因为他只有这般的依他，依相依待给予众多名，可是众多名有没有实质义？没有实质义，但变计值以一个法，一个依他起处生众多名，以众多名生众多义，都是为他，他也可以生众多义啊，但他的众多义是颠倒义。如果这个义是真实义的话，变成如果这个义是真实义，就是一法有多名，多名就有多体，因为名义要相同。那为什么一法有多名，又那种不会多体？但辩计值却能在一法多名也生多义，但这个多义明明就有一体啊，那为什么它能生多义？那根本就是虚假义。所以辩计值所生众多义，都是依依他其所产生众多名，众多名生众多义，都是颠倒。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他讲出众多义，也没有众多实质体啊，可见名跟义是不对当的啊，不对当的。因为如果义是真实义的话，多名就会多体。那为什么多名不能多体？那辩计值有多名多体，那为什么他好像也是多名多体？因为他有多义，但为什么只有一体却有多义？所以他这个义是根本是颠倒义，不是真实义。如果是真实义的话，应该是一名一体，多名多体。但现实当中，我们有没有多名多体？我们有多名但一体。那辩计值会执着真的有多体，但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体，那为了多体，那就有点颠倒，所以就颠倒。好，一如一就应该这样哈，就是说变成有多体相违啊，这个是那个哈。再过来，又名不决定以一渠生与九义转啊，就是一个渠啊，它具有九个内涵啊。好，名呢有没有一定？名是带角度的嘛。我今天为什么给你安利这个？因为我是代父名子，代子名父。代夫为妻，代妻为夫，代姐为弟，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的名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啊。甚至一个声音可以产生九种义啊。啊，那若执名义同一相者，多义相违，因同一体啊。相违之义啊，会在同一体。那相违之东西怎么会在同一体里面？好，像比如说，请问我是胖还是瘦？我比你们胖啊，比胖的瘦啊，那我又瘦又胖，到底我这不是又胖又瘦同时算在我身上，是不是？我对胖的人我是瘦的，我对瘦的人我是胖啊，那请问我有多名啊？我是瘦的，我是胖的，那瘦的胖的是相违义，那就放在我这一体，那我到底瘦还是胖？那个换不上来啊，因为那是相依带的法，这相依带的依他起的东西，你把它当实质义的话，我这个身上就会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不大可能嘛。啊，相违的东西，说名没有决定，但你要生这个义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好，再过来，那第三相违过失啊，则成第三相违过失哈。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啊。